好，上一次我们开始讲到四世纪的第三章，特别提到耶和华神留下了几族，就是迦南七族里面的这几族，还有包括像住在他们当中的非利士跟北方的西顿人等等，留下了这几族呢，为要试炼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时的以色列人，并非神不能为他们除灭这几族，但神要试炼他们，叫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，叫他们学习怎么打仗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好像神也特别留下了这么多族，为的就是要试炼我们，看我们对属灵的征战到底懂不懂，怎么学习打仗，好让我们能够得胜以后，在征战得胜之后呢，能够做一个得胜者，而且呢，训练我们是不是听他的命令，顺服他的命令。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并没有听，他们居然住在这些敌人当中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他们的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换句话说跟他们联合起来了，所以侍奉他们的神。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仇敌，这些仇敌呢不知不觉，我们不觉得他是仇敌，我们与他住在一起，我们容忍他们，没有把他赶出去，与他联合，就不知不觉呢就侍奉了这些神。所以现在神要训练他们征战了，所以他们碰到的第一个敌人，我们知道就是米索伯达米王古山利沙天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米索伯达米是代表世界说的，那古山利沙天代表这世界的王，世界的神，或者世界的灵。我们在提到在圣经里面讲到世界有好多方面，但是我们特别注重的乃是这个世界背后的这个王，这个灵呢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组织，变成一个系统，为的是来抵挡神。所以不仅仅是很多邪恶的事情如此，很多看起来好像是很正面的事情，包括甚至医学，包括教育，这些背后呢常有这个世界的灵在里面，为的是来抵挡神的，不信靠神。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世界有三个特点，就是他提到这个宗教的世界，宗教的世界呢吸引人落在宗教的里面，有很多的活动让人忙碌，有很多的组织系统让人觉得呢很有规律，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失去我们与神直接单纯的那种关系，以组织代替了圣灵的工作，与传统组织系统这些呢混乱了向着神那个单纯的信心。所以这个是宗教的世界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不知不觉我们以为在侍奉神，而且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可能嘴唇是尊敬神的，但心呢却是远离神。所以巴比伦就是代表这个宗教的世界，巴比伦本身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混乱，在神的眼中这一切的活动这一切的组织看起来是很有系统，但是对神来讲这是一个混乱，因为他失去了向神单一单纯的信心。所以我们可以参加很多宗教活动，我们甚至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也去唱诗祷告，我们甚至在平常也读经但这可能变成我们一个日常的工作，而我们与神单独面对面的那种关系我们失去了所以这是宗教的世界，这很可怕的世界。那世界还有第二个方面呢，就讲到它的压迫，它的强权，它的政治，所以是政治的巴比伦，政治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呢逼迫了许多属神的儿女，在历史历代我们看见很多世界上的强权他们逼迫信主的神的儿女，给他们很大的苦难，甚至呢也逼迫人做工，就好像法老压制人让他来做工。本来神赐给地上的人呢都是不需要你去花费的，神供应你的，但现在呢这个世界呢压制你，所以我们被常常被这个工作被这个环境压得透不过气来， 有工作的人呢被这工作压垮了，没有工作的呢要找工作也找不到，所以这个世界发展呢就好像是一个强权的政治的世界会压迫你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世界有它可爱的一面，就商业的世界，它吸引你呢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他们怀念这些黄瓜韭菜大蒜鱼一样，世界呢有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精神的骄傲来吸引我们，我们常常被这个吸引以后呢，我们就被这跟着去了。所以圣经上讲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只有遵循他自己的才可以长存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世界吸引抓住，我们为这个而活，事实上呢，我们所有的苦，这劳苦呢，只是为着埃及的法老在建基或城。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，我们就浪费了我们的一生。所以我们与神单独亲近的关系，走生命的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偏离了这个路之后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就落在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天的手中，就一服侍就是八年。好，后来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俄陀涅。这个拯救者他特别提到他是加勒的兄弟，特别提到他是加勒的兄弟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当我们提到这个拯救者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想到加勒，他是受加勒的影响，所以加勒的特点呢也在这个拯救者身上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与世界的征战里面我们能够得胜，我们必须要有加勒的心智，就是加勒的灵。加勒有一个特点，他就是专心全心的跟随主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有掺杂有偏离，我们需要神为我们拯救。我相信厄陀涅刚开始的时候，也许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并不是专心跟随主的，但他受了加勒的影响，因为这里有一个榜样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也需要神的榜样，需要一个榜样。所以加勒呢，他是一个专心全心跟随主的人，所以就吸引了俄陀涅也来跟随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艰难，不要看人事物，我们要单单的来看主，来爱主，爱慕主的话。所以这是加勒对他的影响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到的，虽然神兴起了厄陀涅做第一个士师，但是在他身上呢，他知道他有个榜样，他学习专心来跟随主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完全向着主的时候，世界在我们面前就失去了他的吸引力。因为圣经上的话说，我们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，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因为当我们还在过程里面，我们觉得哦，爱世界每一个人都会嘛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事实上不知不觉呢，爱父的心就失去了。好，我们知道加勒他有一个另有一个心智，另有一个灵，专心跟随主。所以呢他攻下了那个最难攻下的城，就是基列亚巴这个城。这个城里面住的呢都是亚纳族的人，亚纳族又高大又强壮，所有的以色列民几乎看了他都害怕，因为觉得自己像蚱蜢，他像吞吃人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环境，我们看仇敌呢，我们会害怕，但如果你的心是专心向着主呢，你就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不要常常看环境，我们要转眼来看主，知道我们的主他能够带领我们得胜，因为他已经得胜。所以他攻下了基列亚巴，亚巴是亚纳族的祖先，所以是他们的王一样。所以基列亚巴这个城市呢，名字就是亚巴之城，纪念亚巴的。但是呢加勒把他攻下来了，把他改名叫希伯伦。希伯伦我们讲过，就是与神的联合，与神的交通，成为神的朋友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完全跟随主的人，你不知不觉就开始跟主联合了，你不知不觉就开始跟与主有交通了，不知不觉成为神的朋友，不知不觉呢就有属灵的能力，你就能够攻破亚巴之城基列亚巴。 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榜样呢，所以我们知道加勒所向无敌。但是很奇妙，加勒打了这么美好的仗以后呢，他们要去攻击底壁的居民了，但是加勒没打，加勒反而说呢，谁能够打我就把城攻取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。所以你看加勒很有意思，他可以自己打下来的，我相信他可以打下来，但他没打，为什么呢？他总要给人家有机会，因为他在操练别人。所以你看见这是加勒的心啊，而且他操练人呢，他愿意把自己的女儿给他，他的女儿是很好的一个女儿，我们晓得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俄陀涅啊，就是加勒的兄弟的儿子俄陀涅呢，就去攻打了。所以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呢，他也愿意去攻打，就把这个城市拿下来了，就是基列西弗。我们讲过，基列西弗是书的城，就是说这个城的特点呢，就是书，意思就是知识啊，就是神的话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读了神的话，我们就想睡觉了，一读了神的话就没有兴趣了。但是神的话呢，就好像一个城市，你必须要去攻取的，就好像基列西弗一样。那你攻取下来以后呢，这个名字就改成底壁了。底壁就代表神的圣言，神活泼的话。所以我们不但读神的话，而且要得到神活泼的话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呢，只是字句还不够，你要这个字句要变成活的话，在里面对你讲话，那个就是底壁。结果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俄陀涅呢，就攻打下来了。结果呢，就不但攻下了这个城呢，而且呢，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。我们知道妻子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的做帮手，所以亚萨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妻子，她的确是一个帮手。她还没有过门的时候就劝丈夫啊，跟她父亲要一块田。好，等到亚萨一下驴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加勒就问她说，你要什么？她求你赐福给我，你既把我安置在蓝地，蓝地是一个很炎热的地方，求你给我水泉。所以我们曾经讲过，虽然好像他们所处的环境就像蓝迪是很艰苦的，是十字架，但是呢，如果有水泉就好，就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都给他，所以代表圣灵的浇灌，圣灵在里面的涌流。我们知道神曾经赐福亚伯拉罕，要赐大福给他，但是你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，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给我们解释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。我们看一下好了，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，这里说到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你看，神曾经赐他论福，要赐大福给你，万国都要因你的子孙得福。那这个福是什么呢？我这边特别提到，就是应许的圣灵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加勒给他上权下权，所以俄陀涅所得着的基本上就是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在里面的那个充满跟涌流。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经历，这样的背景，所以现在当以色列人落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的时候，神要兴起一个得胜者，神就拣选了他。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在背后的经历常常是神使用我们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得胜的原因，你读到第十节，就是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啊，他那边特别提到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所以他能打胜仗，因为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而是神的灵方能成事。但是为什么神的灵是降在他的身上不降在别人身上呢？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主权，因为神他要赏赐给谁，这是神自己的主权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要人的配合，所以这两方面都不能缺少的。所以一方面这是神的主权，神要把神的灵降给在他身上，这是神的主权。但另外一方面的确因为他有从前这些经历，在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这些经历，所以呢神拣选了他，因为他愿意专心来跟随主， 因为他愿意与神联合交通，成为神的朋友，因为他读神的话，他被神的话充满，他也被神的灵充满，所以呢，现在他能够被兴起来做得胜者。所以得胜者不是一天造成的，神常常把我们摆在难地，神常常把我们摆在困难的环境里面。问题是你没有水泉，你可以向你的父亲要。我们虽然不好，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，给求他的人就是圣灵。所以神就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中，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学习专心爱主，学习与主联合，与主交通，学习让十字架来倒空我们，艰难的环境把我们倒空，好让圣灵来充满。所以神就兴起了这一个得胜者。结果在第三章的第十节说，就是四世纪第三第十节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。所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所做的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你看在第一次的征战里面，你会看见神怎么兴起得胜者。在第一章也提到他的背景，他是有在神的面前有学习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，我们要胜过世界，我们需要在暗中与神有交通，有联合，有奉献，有爱。每一次的艰难环境都是要造就我们，让我们被倒空，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。所以当时候来的时候，你看他们被压制了八年，呼求的时候呢，神就兴起来，结果呢国中太平40年。所以你看神因着兴起的一个得胜者，他被压制了八年，就给了他40年国中太平。那这40年说出了什么呢？说出了俄陀涅全心向着神，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，顺服神，爱神，守神的诫命，所以才会国中太平40年，一直到俄陀涅死了。所以一个得胜者不仅是自己做得胜者，也要学习帮助别人来做得胜者。因为神的家常常是落在被掳的光景里面，就好像被掳，从前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，然后受巴比伦王的压制，然后后来呢在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，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回来了。所以你看见怎么对付这第一个仇敌，这个世界跟世界的王，跟我们在神面前这个隐藏的关系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愿我们都学习来做个得胜者。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俄陀涅是讲到神的狮子，也就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所以这很重要的。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私底下在神的面前有学习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一个征战里面我们要学的功课。我盼望我们不仅仅是听过了，而且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好好来思想，而且我们来学习，我们在征战中能够得胜。